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五十二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杀了，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记得在一开始这个他们攻击斯提凡的理由，在使徒行传六章十三节，召见圣所律法，说要毁坏此地，改变规条。两个东西他们攻击，一个就是攻击斯提凡亵渎圣殿，另外一个是不遵守律法。斯提凡的答复是刚好相反，你们不遵守律法。第二个，圣殿根本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你没有从心中对上帝的敬畏，印着景象在抗拒圣灵。既然我们刚刚讲了，真正的受割礼，真正的敬拜是在灵里的敬拜，腓立比书那里讲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真的圣灵里的敬拜，那才是真的。那你们现在做法都跟你们祖先一样。那斯提凡讲这话，以色列是很难抗拒的，因为以色列真的是非常的顽梗，跟他们祖先一样，历史上就讲到他们祖先是很顽梗的。祖先怎么样，你们也怎样，祖先都在逼迫先知了。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三、二十六，当然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就你们这些人你们的祖先带先知都是这样，都是恨恶先知，拒绝先知，辱骂先知，弃掉先知，因为先知说神的话。今天呢，耶稣的门徒奉耶稣的名来传讲，这些人也是恨恶，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走在真道之中，虽然被逼迫，我们也欢喜快乐。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就是你们的祖先呢，都尊重假先知，恶待真的先知，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个义者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义者，这个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代表。那如果义者是指耶稣基督，预先传说义者要来的人，就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先知。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耶稣有讲到说，这个耶路撒冷的 你有祸了你们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叫世上所有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中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都是这样。神差遣那马太福音23章34节，我差遣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杀害，有的钉十字架，有的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到那层，你们都是杀害先知的，你们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你们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一样没有改变。那所以这个把传说，预先传说义者要来的人，是指这个先知，你们把他杀掉了。不过如果我们要把它讲得仔细一点的话，恐怕就是特别讲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就是所有先知里面最大的这一位，因为他跟耶稣最近，为耶稣做铺路工作的，那么他被杀掉了。当然你说他杀是希律王杀的也没有错，可是希律王的罪恶就是听不惯施洗约翰的责备，跟所有的百姓不肯听先知的责备是一样的，杀了。然后呢，杀了义者的开路先锋也把义者卖了，杀了。 卖义者的，卖耶稣的当然是犹大，但是岂不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吗？每一个不听耶稣话的人都是卖了耶稣的人，杀了耶稣的人。你们以为你们守天使的守律法，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天使就是神的使者哈。这个天使呢，在第38节已经讲过了。各位回去看加拉太书3:19，希伯来书2:2，还有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有看到这个天使呢，这个使者呢，在出埃及记里也有讲到，就是上帝的使者。那么那个使者是天使，或者说是上帝的一个代理人，或者耶稣，那个都不重要。就是说，律法是借着这个使者传下来的。你们受了这个，可是你们从来没有遵守。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哈？斯提凡所讲的内容就是说，你们祖先就是这样坏，这样坏，这样坏。然后他们如果真的要反驳斯提凡，他们真的如果觉得斯提凡不对的话，他们就应该做出跟他们祖先相反的事，就是听先知的话，就是不要再嫉妒约瑟啊，就是不要再推开摩西啊，就是不要再在旷野继续拜偶像啊。他们现在应该赶快去悔改。如果斯提凡讲的不对的话，那他们就应该用符合斯提凡心意的方式来做事，结果他们做的正好跟他们祖先一样，跟约瑟的兄弟一样，跟摩西的同胞一样，跟在旷野的以色列一样，跟以赛亚书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责备是一样的。哎呀，他们证明他们真是他们祖先的儿女。你看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行为来反驳斯提凡讲的是错的，可是他们用他们的行为来证明斯提凡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很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好，我们看到哈，圣灵感动，斯提凡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讲出的道，彼得讲了，哎，3000人5000人悔改。斯提凡也是更是有圣灵的大能同在的，是有圣灵充满的，有神的话的人。他以智慧和灵说话，众人根本抵挡不住的，可是他甚至脸上露出天使的光芒来，可是人却不听。好，我要说的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走十架道路，我们顺服上帝，我们顺服圣灵，不表示我们的遭遇就一定会好，也不表示遭遇一定是坏。我们根本不去管好或坏，我们当然希望是好了，因为我们让我们这个肉体活得长一点，舒服一点也是好。但是我们记得，这都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们行义被逼迫，那也感谢主。可能我们更感谢主。我们遵行主的话，有信心不一定就一帆风顺。我们再想到希伯来书11章，那些信心的伟人，有人信心伟人就做出很伟大的事，脱离了一切的患难；有人信心伟人就好像很倒霉，死亡了，被杀了，被追赶了，都是信心伟人。我们不用世界上的遭遇来决定我们是对错，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上帝带领。最好斯提凡虽然死了，看起来他讲的没什么，而且叫以色列很生气，但是这是被圣灵感动的，神也喜悦，我们感谢主。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好，当众人极其愤怒火大的时候，斯提凡这么一篇道，很精彩的道，不能叫他们悔改，反而咬牙切齿。感谢主，斯提凡没有被胆怯充满，没有被血气充满，没有被报复充满，他是被圣灵充满。他在死前被圣灵充满，你看看，圣灵充满不一定是就活得更，肉体就活得更好，可能死啊，我们还是感谢主。他定睛望天，他不是看这些人，这些人不听，是不管听不听啊，我们演讲的时候也许也是看着他们了。但是我们的心总是仰望上帝，这里当然他的眼和心应该真的都是在看见上帝，他也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荣耀哈，在出埃及记24:16哈，以色列人那天看到上帝的荣耀，那摩西也想看上帝的荣耀，看上帝的荣耀就是看到上帝，那这是一个在神学上讲的最大的福气，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荣耀。当然如果没有预备好，这样也会死掉。在约翰福音12:41，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说这个。哎呦，以赛亚在圣殿里面，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看到上帝的荣耀， 他说什么？哦，他说啊，他不仅看到上帝的荣耀，他说，神要叫以赛亚去做的工作，就是叫他们瞎眼耳聋，免得被医治。各位，你会觉得那是上帝的羞辱啊？当约翰福音讲到上帝预定叫人刚硬顽梗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呦，那真是上帝的羞辱，我解这些经文最难解了。可是约翰是说，或者耶稣是说，或者圣灵是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不只是只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所发生的情形是在看显出上帝荣耀情形下记载下来的，也是上帝叫人心硬叫人心软的预定，也是上帝的荣耀。那愿我们真是爱上帝的荣耀，而不是看爱人的荣耀。我们不怕别人对我们污蔑，或者是对上帝污蔑哈。我们相信上帝预定计划一切，那真是荣耀。只有他是荣耀的主，他才能做这些事。能力不够就不能做这些事情了。斯蒂凡看到神的荣耀，也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想站在神的右边也是一个荣耀。各位，耶稣应该是坐着的，为什么是站着的呢？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啊。诗篇110篇，这是初代教会很喜欢的。那这里为什么是耶稣站起来？我们通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讲，他工作做完了，他就坐下啊，他洗净人的罪就坐下来了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就坐下来。我们也会说嘛，通常老板对那个喜欢的部下就说请坐啊，或者说当我们事情做完了，站着服侍完了，跑来跑去服侍完就坐下来了。现在耶稣站起来了，那是什么意思？我想是耶稣站起来要来迎接斯蒂凡了，感谢主。第56节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天开了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也看到天开了。天开了当然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天开了天上降下大雨了，天开了天上降下火来了，那表示天开了是神把审判带来了，把极恐怖的审判带来了。天开了也可以是神显出他的恩惠和慈爱，让人在像以西结在那个异地得到盼望。天开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好像天开了。这个天开了好像说天为他开，上帝把恩典浇灌下来，当然也是把有的时候是把审判浇灌下来，这里当然是恩典把荣耀。天开让我们特别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耶稣的荣耀，在这里当然也是斯蒂凡的荣耀，不过是死前的荣耀，也许有人不要，愿我们都要，凡是出于神的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得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人子是耶稣最喜欢自称的一个名称啊，这个意思很丰富。人子，人的儿子当然就是人啦、是一个谦卑的讲法。耶稣不过是一个人，是人的儿子。但是这里又有弥赛亚救赎的讲法，这当然跟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像人子连在一起。这个人子是上帝的弥赛亚，最后得了国度、权柄和荣耀。这个人子是道成肉身，所以原来是上帝，然后后来复活升天也显出他是上帝。所以既人子既讲到是一个纯粹的人，又讲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道成肉身，也讲到这个人是神成为人，是一个弥赛亚，将来又会成又是神啊，那蛮复杂的一个观念。那这里也许斯蒂凡也有类似的经验，我们也有吧，我们也是人子，我们都是人的儿女，但当我们接受上帝的拯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人子成为神的儿女。不过我们总要记得，我们总是因着恩典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因着本性，一个是 by nature， 一个是 by grace。 耶稣是 by nature， 他就是神的儿子。是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站在那里要欢迎我，那么有一天我也要站在那里服侍上帝，甚至也许上帝会说你就坐下来享受这个筵席吧。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就觉得哎呦，这个亵渎的话我实在听不进去。各位，就斯蒂凡所看到这现象，如果是假的当然捂着耳朵。我们今天看到，如果我听到看到，包括在教会历史上有人自称是上帝，有人自己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的时候，我也会捂着耳朵，觉得很羞辱上帝。当我看到一些亵渎耶稣的，像达文西密码这一类书的时候，我也觉得要闭起眼睛，要捂着耳朵。不过
我想他们捂着耳朵还是自己的错误吧，他们还是因着私欲蒙蔽了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以为他们发的易怒是错误的，他们以为斯提凡的亵渎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亵渎，他们就齐心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好，各位，我也在想，那个时候如果天开了，斯提凡看到天开了，如果上帝也让别人看到，如果天上也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徒，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如同天开了有声音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那也许斯提凡就不至于死了。可是那个时候天没有开，神没有说话，神说不说话我们都感谢主，神替不替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感谢主，神的时间做法都是最美好的。好，这个时候他越看到神的荣耀，越传讲神的话，越合神的心意，这些自以为合神心意的人就越要打死他。记得耶稣说的，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那有人说也许这整个事情扫罗是一个主角，这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了。那做见证嘛，因为你要打死人你总要做见证啊，在生命记17章第7节，这是很重要的事，说要打死一个人，人命关天，你可这样见证他是犯了这样的罪，你真的要说他真的是犯了这样的罪，我听到我看到了。那他们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面前，把他脱了衣服好好的丢石头吧。扫罗是看衣服的，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蛮残忍的一幕啊，因为石头这样打很痛啊，把人打死，然后内出血，然后可能也有外伤，最后就被一堆石头埋起来，这个好残忍。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这跟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类似的。诗篇31篇第5节也正是耶稣所呼吁的，所讲的这个话哈。那斯提凡跟主一样死的也是类似，当然他没有任何代赎的功效了，他只是效法基督一样，这一生我的灵魂我的生命都交在你手里，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那也求主接收我的灵魂。第60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斯提凡死前跟耶稣的反应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哈，都甚至讲的话，愿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这个我想也不是没有信心，好像主不会接收，而是效法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我把我一生把我的生命都交在你手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也是一样的，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当然我想也不是说神会不会把罪归于他们，要看他们最后有没有悔改，只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心，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拯救，这个跟很多新约旧约里面的一些话，包括诗篇里面求神伸冤的，包括在启示录里面还有耶稣有讲啊，这个神会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并没有冲突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要把罪归于他们，我们希望他们得拯救，有的时候我们求神伸冤，求神审判，求神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按着我们手中的清洁报应我们，按着恶人的恶来报应他们，这两个并不冲突，义和爱不冲突，我们在爱里面希望人是悔改改邪归正，那如果一直不肯改邪归正，那么我们求神有公义的彰显也是很对的，或者公义的彰显击打他们叫他们悔改，或者他们实在不悔改就取他们的性命，或者是刑罚他们，让他们不至于继续作恶，而以至于在地狱的火更多更苦，受永恒更大的苦，而也在世上的人看到神审判的时候知道警醒，不至于去作恶。所以不管是求神赦免或求神施行公义报应都很对，我们希望我们在用这些时候用的完全，不要只偏一个哈。那扫罗也很喜悦他被害，因为扫罗我们在使徒行传后来看到扫罗对犹太人所讲的话，扫罗自己 在腓立比书的那个自传式的描述，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为律法是非常热心的，对于这个拿撒勒这一党的人，那么他觉得他们都是要废掉律法，但是扫罗不明白，然后他越明白的时候，他越知道耶稣、斯提凡都不是要废掉律法，事实上是成全律法的，所以错的是犹太人，不是基督徒。但扫罗那个时候的观点，当然觉得你这个人在亵渎上帝，你在跟随一个亵渎上帝的人，你对圣殿不够尊敬，你对律法也不够尊敬，你是该死的。那有人说这个斯提凡死感动了扫罗，实在经文的证据不够多哈。另外我自己是很遗憾，为什么神这个时候要把斯提凡接去，这么需要工人。不过我们还是感谢主，神的带领总是最美好的啊。我那个有一本书，可惜现在绝版了，正道出版社翻译的 Borden of Yale 哈，这个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年轻人，又有钱，家世非常好，但是完全不爱钱财，为了主放弃了一切，非常聪明又非常读书读得好，在那个 Princeton 是新派的时候，他在那里完全没有受到干扰，而他自己还信仰非常纯正，后来是要到阿拉伯到回教世界传福音，结果他很快去那里，虽然语言学得好，跟当地的人也处得好，工作也开始有果效，却很快得了脑膜炎死。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那个翻 Living Bible 的 Kenneth Taylor 应该就是他的果子啊。神的带领美好，我们感谢主。斯提凡为什么不能更多被主使用？我们不知道，我们顺服上帝。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